家好，这里是吴世察研究所，我是爱谁谁。今天呢，我们迎来了一位新朋友，是 Kenneth 曲给我介绍的，在纽约这边电影界的扛把子。
哎呀，这个
让我们欢迎考。
这个称呼有点折寿，不敢当。大家好，我是考芬，然后我是越考越糊的主播，也是在纽约大学读电影研究博士三年级的一名博士学生。
这个听起来就已经很厉害了，我不知道身边有没有朋友认识学电影的博士啊。考芬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就是真的在电影领域深耕的，然后因为我们今天也是想聊几部电影，我就觉得非常荣幸能够请到考芬来做客。
我觉得你可能不认识什么学电影的博士，是因为这个专业实在是太没钱了，所以招的学生很少。
因为有像考芬这样子的小伙伴们，才让我们对这个能够有更多更深入的探讨，才有今天这期节目。今天我们想聊三部电影，有两部是我最近看了，然后还有一部呢是我看了其他电影后就想到，觉得他们的主题都是和疾病啊、衰老甚至死亡相关。这话题可能在日常的对话中比较少被提到，有一部分可能是文化原因吧，特别是长辈们会很介意你有时候说某些话好像说是一种禁忌，然后和年轻的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话题也很少的会被提到，但是年龄越来越大以后，可能你也会观察到身边的长辈然后有一些身体不好的地方。作为一个海外游子，我们也会担心父母将来怎么办，有没有人照顾，怎么样能够给他们最好的最妥帖的安排等等。今天我们要借聊电影的这么一个契机来聊聊我们想聊的一些其他的展开的这么一些话题。对，第一部电影呢是今年奥斯卡最佳男主获奖作品 The Father， 困在时间里的父亲。
对，这个电影其实因为他的演员男主角和女主角都是非常有名的演员，所以其实他刚刚出来的时候我就有关注，但一直都没看。他在国内其实上映了，然后我爸妈去看了，他们看完那个电影之后就跟我聊了很多，就是他们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非常有感触。大家如果了解这个电影的话会知道，它是一部以阿尔兹海默病病患老人的视角来讲，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吧，是来展开的这个故事。当你逐渐意识到他是以这个老人的视角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是你会很容易的去进入到他那种非常困惑甚至有一些恐惧没有安全感的这个心情。当时我父母看完了以后，就是我妈在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聊起来，就说觉得这个电影非常不错。他越说这个电影好，我就越有一种恐惧感，就是我知道他拍得很好，那我一定看了会非常心碎。果不其然，我这次为了录这个节目去看了，然后我就心碎了。简单来说，讲一位老人，安东尼·霍普金斯扮演的这位老人，他得了阿尔兹海默病，他的女儿需要照顾他，然后因为种种原因，他女儿决定把他可能要送进一个养老机构。就是这个可能好像是在几天之中展开的，逐渐达到这个决定并且把他送进养老机构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故事。但是因为他是以一个阿尔兹海默病老人的视角来展开的，所以你很难判断，比如说这个事到底是发生，这个事是什么，这是先后顺序是什么，这个决定是早就做出的还是什么时候做出的，对吧？或者是到底是这个女儿去没去巴黎，是不是因为去巴黎才要把他送走，以及就是这里面有很多时间上和空间上的让观众感到有一些困惑就的地方。所以其实这个故事是特别特别简单的，但是因为他是从这个阿尔兹海默病老人的视角来展开的，所以他就有很多的复杂性和甚至有一种悬疑感在里面。我觉得在这方面来讲他就拍的还挺不错的。
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像刚刚考芬说的，好像在破案一样，这个镜头和那个镜头为什么对不上，或者是我试图去把不同的片段想说是不是应该分开串成一个故事，但后来我就放弃了。其实它之间就是它只是用来表达这种比较破碎的这种场景，就是从老人的角度来看很多东西其实是跳来跳去的，没有那个连贯性。如果说你放弃 就是不要去试图解释或者寻找答案的话，你感受到的是这种无助感，就是你的世界是你自己无法掌握的。就是这种感受我觉得表达非常好，因为可能以前我们拍一个关于生病的人的电影都是从照顾他的人的角度然后去看他所在的这个世界，而没有人真正的融入到病患的这个角度去看这个世界，然后这种感受其实是很难自己来想象的。你不能理解他为什么突然有那种很过激的反应，但有可能是他脑海中的画面，或者说他以为他自己 所在的场景和现实是很不一样的。
对，其实在电影里边这种利用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来讲故事的这个传统其实还是挺多的，就挺多电影用这种手法，也就是说在他介入这个故事的时候让观众逐渐意识到这个叙述者或者这个第一视角的角色他所叙述的这件事情未必是最真实的，未必事情的展开和他所叙述的或者说他所展现给观众的是一样的。然后往往这种电影它其实最后会有一个翻转也好或者是一个揭露的瞬间，因为它往往利用在悬疑电影或者是惊悚电影里，它其实是在通过这个不可靠的叙述者来引导观众去进行猜谜解谜破案。比如说如果大家看过致命 ID、也是一个悬疑片，它就讲精神分裂、哎，这剧透了，严重剧透。但就是很多很多这种以悬疑为主导的电影它会利用这种不可靠的叙述者是为了让你去猜，但是其实这个电影我觉得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当你意识到你先意识到这个故事是来自于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然后你逐渐又意识到之所以这个电影用不可靠的叙述者是因为他想给你呈现一个阿尔兹海默病的视角，所以我看到后面的时候我就不去试图解谜了，因为他就是不能被解的。一个患阿尔兹海默病的人他的意识不是一个破案的过程，他就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一个有认知障碍的过程，这就意味着他的事实就不是一个可以通过他的聪明才智可以通过他的认知能力去理解的现实。所以我们作为观众在看这个电影，当你逐渐理解他的意图的时候，你就知道就是这个电影不是让你破案，不是让你知道到底哪个演员是谁，到底他们的关系是什么，而是让你真的去进入到这个完全无法知道真相的现实里面。所以我觉得用了一个非常传统的手法，但是因为他的这个意图，所以用得很好，而且很新颖。而且我觉得真的确实让我们的观众、因为大家作为电影观众肯定都不是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对吧，让我们的观众能够真的从一定程度上能理解，这也是为什么我看到后面很心碎的原因。这个电影显然不是一个煽情电影，它不是一个亲情电影，它甚至是一个关于亲情失败了的电影，就是这个女儿很努力但她最后又做不到什么，就是它不是一个说啊那个父女情深然后互相感动啊什么这种让观众催泪的，但是因为他在叙述过程中很好的让你慢慢的进入了这个老年人的就是安东尼的世界，以至于当他最后在那个机构里面他崩溃的时候就找妈妈然后觉得我的叶子都掉光了那我是谁、就这个那一刻的时候才是就是情感的高潮。
对，
他就让我完全就是当他说出 Who exactly am I 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天哪这太痛苦，实在是太痛苦了。因为我们作为观众我们也在问 Who exactly are you 对吧，他到底是个 engineer、他到底他们家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当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是谁的时候、这个心碎是真的心碎。他这个心碎不是关于他和他女儿，虽然他和他女儿关系也处理得很好而且也非常让人心疼，但是我觉得这个电影的情感的部分还是来自于这个老人的就是他的内心的崩溃，好痛啊、
是，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电影前面有这么多的铺陈然后一直积累到最后这一刻、然后他说出那句话的时候，
对，
那也是我个人就是觉得我自己的情绪就是到了比较高的那个点的那一刻，就是他崩溃的那一刹那，然后他是在那个看护的怀里然后哭泣的时候、
是，
我真的觉得他真的好无助啊，就像你知道那个特别无助的一个 baby 就是什么都做不了然后只想要妈妈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
就超级有代入感。但我觉得如果没有前面那么多故事或场景的话，我那一刻我可能是没有办法代入的。
你还是会从一个外界的视角来看，这是一个病人，这是一个衰老的人，很难感觉到他的那种他的真的无助都来自于哪里。后来看完电影的时候想这个女儿的角色，其实女儿的这个电影的第一个镜头就是这个女儿从远处走来，她要去看她爸爸，这是她出现的第一个时刻吧、也是电影的第一个时刻。然后到、尾声的时候，就是在安东尼再一次从在这个养老机构醒来，然后他变得非常的无助， 他崩溃的那个最后的尾声之前的一个镜头，就是这个女儿把他送到了养老机构，然后他坐出租车离去了。他给我的感觉是说，这个电影在电影的开头，这个女儿还是在尝试照顾她的爸爸，尽管这个过程非常辛苦。电影也展现得非常好的，就是说一方面你能看到她很多做家务的镜头，就是叫一个照顾别人是首先是一个 physical labor， 是一个物理上的劳动，对吧？她有很多她在叠衣服洗衣服做饭这种镜头，还有的就是这个情感劳动也表现得非常多，就是她每一次跟她父亲对话也好，或者是安排他的事情也好，都是非常痛苦的。但是最后他是坐了出租车走了，从某一种角度上我能感觉到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解脱，就是女儿的这条线他是可以走的。而且最后电影他没有展现他回来看他，他当然是回来看他的，但是他没有表现这个，而是他表现的他坐出租车离开了。所以就是女儿这条线让我觉得啊，他从这个关系和从这个照护的关系里面解脱出去了，但是这个老人就困在了，还是困在这个地方，就他是没有地方可以去的。
对，其实看电影时候有时候我还会挺生气，就是照顾这样一个那个阿兹海默症的患人真的很难，不仅仅说是这种你要处理他的生活大小事，而是很多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委屈，因为电影里的父亲会经常在他面前毫不掩饰的就说他的小女儿有多好多好，完全不顾大女儿在照顾他，然后也会有一些比较过激的一些行为吧。对，然后言语上也会说一些让人觉得很伤人的话。我觉得女儿其实我是猜的，虽然说电影里没有描写，但是有一部分原因她离婚是不是也是因为就是这种家庭关系的处理上很复杂，然后前夫对于这位父亲一直住在他们家里也有很多的抱怨，然后就很多冲突和矛盾吧，就是生活的压力各方面都压在这个大女儿身上的时候，其实你是很难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了。那她最后选择抽离，虽然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哇，这你怎么能这样子啊，你是女儿，但是
人之常情啊，我非常能够理解。对
对，就是这个时候你如果说没有办法把自己的生活过好的话，你又怎么谈说给对方更好的照顾呢？
我觉得她一开始的时候，当你逐渐意识到这个老年人的状况以及他的各种性格特点的时候，其实我就会想到我生活中认识的一些老人。其实老人就是哪怕你没有阿尔兹海默病，他都会有很强的不安全感，然后我们可能会都会知道一些非常固执的老年人，就是他可能会说一些他年轻的时候在社会中，比如说还没有退休或者是在社交上更加活跃的时候，他们可能不会说出的话，他们可能会在晚年以后在自己很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对自己很亲近的人说。就是当时一开始不就是他女儿回来，然后安东尼就一开始说啊，他偷了我的表什么，就是说他们之前的那个保姆偷了他的表啊，之后发现不是被偷的时候，他又就好像一个小孩一样就装不知道，或者说他也许是已经忘记之前发生的事情了。总而言之就是那一场交谈，包括他女儿跟他说我要去巴黎那一场对话，其实就能感受到这个老年人的这个性格特征，就在他现在这个阶段并不一定是他年轻时候的样子。随着这个电影的逐渐展开，也通过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就是他是多么的没有安全感。比如说空间上，他那个房子首先从事实上来讲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谁的，可能是应该是他女儿的家，或者是他女儿为了照顾他新搬的家，对吧？就是那个房间的陈设，包括他有几个房间，其实他没有任何一个镜头是非常清晰的展现所有房间的位置关系的，就是你总是通过走廊，比如说去到那个厨房，可能你大致知道比如说这个客厅或者那个书房然后旁边厨房，对吧？但他因为房间很多，他室内镜头几乎全都是室内镜头，他基本也不出门，也不怎么展现这个女儿出门去做别的事情。他们就去了一次医院，有一个在医院，但是去医院的时候那一段安东尼也以为他们是回家，所以他还问那个女儿是你没带钥匙吗，就是我们作为观众也是很迷惑的，因为他那个上一个电梯，对吧？然后去进一个门，其实那个诊所并不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像诊所的一个楼，就是我们在他进去之前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去哪儿。
对，
所以就是通过这种空间上的迷惑，就搞得观众和老头一样迷惑，对吧？他们家到底是一个好像有很多房间，然后房间的陈设也会变，他有很多这方面的陈设的细节，包括什么画儿啊，后面不是有他们要搬家了然后东西收起来了， 但是在那之前，包括这个房间的不同空间的色调，就是也会随着这个故事推进而改变。然后另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在时间的展现上，它并没有很具体的一天过去了，一天又结束了什么的。我甚至在看这个电影的前80%的时候，我都以为它就像在同一天一样，所有的事情好像都没有没头没尾的，就是在时间的流逝上也让人感到非常困惑。我觉得这些都随着这些东西在逐渐的给让你进入到这个老年人的心态里面，我就非常能理解他为什么会有那些怪癖，或者会有那些非常执着的东西。比如他一直在找那个他自己的表，然后一直在强调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 flat， 我的公寓，就是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当时间和空间都非常不确定，当他非常不知道现在到底是什么时候，我现在到底在哪里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能明白他为什么执着于找自己的表和强调这个房子是我的。就我觉得这些细节都是对得上的，手表和房子以及不知道何时不知道何地是非常完美的能够对上的。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这个电影做的也非常非常好。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他经常要去看窗外，就他可能觉得自己控制不了房子里面的东西，感觉一直在变，然后就想确定说我窗外是不是，我是不是还在这，
是是、
这个、
就
是 apartment
这个地方。对对对 对,
对，
这个它也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像给观众的一个提示，就是他每一次看窗，他当他重复了几次看窗外这个行为之后，你就观众，我们作为观众就能意识到窗外的景色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就是我们要注意他到底在哪里。
对，就一开始就是他非常在意他的手表和这个窗外的景色。
对
对，是。不过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说到很多点，就是关于就是为什么那个阿兹海默症很难照顾，就是因为从患者的角度，你的时间你的空间因为这样的原因，然后你可能有产生了不安全感，所以对人对事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态度吧。我觉得不管是照顾他人或者我们从观众的这个角度来说，就不能把它当成他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这么一个概念去看他。
对，
你就是要把他当成一个全新的人，要从他的现在的这么一个状态来理解他，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相处的方式吧。
哦，我还想到一个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他几次重要的情节都是由安东尼这个老头在家里听到了什么声音来提示的，他在家然后听到门响或者听到有人来了。这个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因为首先声音这是一个很实时的东西，就它是一个好像是确定的在此时此刻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然后我要去看，我要走出我的房间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是谁进来了。这个电影的声音不管是音效这一块还是音乐，我都觉得也是花了一些心思的。而且我觉得 很有意思的是，这个电影用了很多一个意大利的钢琴家 Ludovico Einaudi 的音乐，然后触不可及就是我们会提到那个第三部电影也用了这个人的音乐。他的音乐首先经常会出现在电影里，不过这两部都用了他的音乐，我觉得也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
可能他的音乐很适合这种氛围感的这种电影。
对，而且在温情中透露着一丝苍凉。
对，
钢琴然后有一点弦乐，
我觉得他整个就是营造这个氛围还是很让人能够有代入感的。那我们其实刚刚也聊的比较多，那考分还有没有一个印象深刻的片段呢？
还是最后一幕吧，而且我非常喜欢他最后把镜头摇到窗外，然后窗外是公园里的一片树，然后就而且他是从一个窗户里边的镜头然后就出去了，就是透过玻璃就出去了，然后树变得非常清晰。这个我觉得你这三个片子选的好啊，因为别告诉他的最后一个镜头就是一群鸟从树飞走了，非常说明就是生命啊，这就是生命。因为这两个电影都是关于人的衰老的，是关于人的生命力和人的认知能力逐渐的衰退的过程，但是他这两个电影最后都选择定格在一个自然，而且是非常生机勃勃的自然里面，就让我感觉到，我不能说这是对于个体生命还有存在什么希望，但我觉得对于生命的 in general 来说，这两个镜头的选择都是一个敞开的那种感觉，就是，都是让你感觉到还有这么多生命在延续，树的叶子就是会落，鸟也会飞进房子里面，飞不出去之类的，但是 still它有那么多生命的。就我觉得这个虽然是一个我觉得是比较常用的一个手法，但是因为它在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一段情感的爆发之后，就让人感觉到，我是感觉到一丝平静，就是我会觉得 他定格在这个位置，他也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结局，这个故事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 closure， 他没有告诉你说最后老爷又死了，或者最后他就怎么样了，或者最后女儿跟他怎么样，他没有这个。
对，
而是他最后定在了一个自然的镜头里面、嗯、就我觉得还挺好，整个这最后一段我都是个很好的结尾了。
嗯，你突然启发了我，树这个意象就是虽然树的叶子会掉，但是你总说落叶归根嘛，就是树是一个很生生不息的这么一个系统，就是你会滋养新的生命、嗯、或者让树长得更大，确实是开阔了一点，就是你本来
对，
就是很悲伤，或者说你的情绪是非常收紧的，
对，
但是看完以后你突然又舒展了一点，去看到那个最后的那个场景。
是他虽然总看窗外、嗯、但他没有真的走到户外去，你想他没有什么，没有任何这个老年人在户外走动的镜头，但是在这个镜头里面最后这个摄影机出去了，然后我们是看到那些树的一个非常清晰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向外的向上生长的一个结尾，而不是一个让你觉得特别特别悲观的一个结尾吧。
对，刚刚其实考飞已经提到我们第二部想聊的电影就是 The Farewell 别告诉他，我是最近才看，虽然说我很久以前就在那个 This American Life 上听到了这个导演讲这个故事，当时其实我还不知道他们要决定拍电影，说实话，然后听完那个故事我真的非常的喜欢，大家就是会把这个讨论集中在要不要告诉奶奶这件事情上，但我觉得抛开这个不谈，它本身是一个非常温馨和就是温情的这么一个小故事，今天也想拿来一起聊一聊。
你觉得该不该告诉他？
这个是其实是要看人的，然后最近正好发生了一件事情、嗯啊、是因为我朋友的爸妈其实要来纽约照顾他，然后他其实快要生宝宝了，但是他们不知道就是说其实现在中国来美国是有进入的吧，就是你可能只能是某一些
签证类型， 对， 对，非常受限制，
他妈就不能够入境，当时就是在北京的时候就被机场那边就给拒绝了、嗯，然后我就想说其实你可以去别的地方待14天然后再入境美国就是可以的，但是我朋友就说他妈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焦虑，然后会睡不着觉，然后会哭，就是很容易情绪崩溃的人、嗯、所以他决定就不要让他麻烦了，还是等美国解禁以后再让他来，所以这个就是非常看人的、嗯、如果说我知道我爸妈是可以 handle 这种处境的话，我就会告诉他，但如果我知道他们是那种焦虑型的人，那我就不会告诉他。所以对于这个生不生病这件事情，我也是一样的态度吧。
我觉得这个差异确实，首先就这个电影里面谈到的文化差异，我觉得是一个确实存在的差异，是一个 valid 的冲突。国内的话，传统上是说，如果你是和亲人一起去的医院，发生了这种噩耗，那医生先选择告诉亲人，而不是先选择告诉病人，然后由亲人来决定告诉病人。可能在美国是医生要先告诉病人，然后病人来决定告诉不告诉自己的亲人。
对，
就是这个是这个从习惯上来讲，我觉得所谓的文化差异它也是在时间中流动的吧。因为我在想为什么中国医生会选择先告诉亲人，我前几天就是刚刚我跟你提到我的听的那个关于与癌共存的那一期播客、
嗯、
然后里面的嘉宾就提到说原因之一是到目前为止甚至还有很多老年人是谈癌色变的，就是他很容易对于现代医学也好，对于癌症药他了解的不够多，包括对于癌症的治疗方法，就是这些了解，当你了解的不够多的时候，你可能知道了很容易非常的焦虑，或者是心情会非常的差。我觉得这个人能否接受这个消息也是跟他的不只是性格，还有他的知识，或者他有多想要去了解关于他怎么认知癌症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有关的。所以说如果了解的不多的人确实真的会被这个东西吓到。那个嘉宾提到这个也给我了一点启示，就是说他其实我觉得也不只是关于生死和面对疾病的这种所谓的传统文化之中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它也是关于知识吧。
我觉得这个说的很对，如果说你不了解这个东西你就完全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它，如果说你有足够的知识你就可以比较准确的判断说这个问题到底有多大。
对，
其实是未知反而是更可怕，
是最害怕，或者说你知道都是错的，就好像比如说你只觉得你得来了立刻就要死掉、
嗯、
恐惧一般都是源于对于未知的事物、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也许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及随着我们对于癌症对于用药这些东西的认知发生变化，我觉得也许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嗯、
它不一定只是中美所谓中美只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吧。
对，
我觉得这个电影只是借用了一个告不告诉他这个所谓的文化差异来作为这个电影主要的戏剧冲突，但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它其实是关于不在父母身边
对
的这个不在家人身边这个问题，包括The Father 都有非常明确的关于孩子的到来和离去的这个过程。这两个电影我觉得都是借用了一些其他的冲突，但是它的内核还是关于就是孩子会来到父母身边，但孩子也会走，然后在你知道你会走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一些东西，就是你会离开父母，或者是不可能一直因为种种原因不可能一直陪在父母身边的话，那么在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要怎么办，或者是你要怎么与这种愧疚还有一些其他的种种复杂的情绪去共处，我觉得这个才是他主要的核心。告不告诉他其实是一个是个幌子。对，
我非常同意，因为我看了这电影更多情感是关注在这种亲情，这种纽带，包括地域上的隔离，包括那个主角 Billy 他就说他回到长春以后说这个不在了，北京的房子不在了，这个旧房子不在了，就是他感觉自己好像失去了跟这种童年记忆里的这种东西，其实对每个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从奶奶的角度来说，起码子女都过得挺好的，然后都开枝散叶，然后有孙女孙子，但是这个大家庭最后支撑着她，还是要把握自己这个比较核心的这么一个位置吧，就把这个整个家庭能够聚拢在一起。对，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亲情。
对，而且这个电影用了婚礼这个，我一想我就发现好多这类的电影就是关于子女在异乡，或者是同时讨论移民文化差异，还有这种代际关系的电影都在用婚礼这个场景，比如说李安的喜宴，还有前一段时间很摘金奇缘 Crazy Rich Asians 也是关于这个的，就好像婚礼 brings people together 然后就会把所有的这个戏剧冲突都放在同一个这个事件里面。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关于华人移民电影的一个脉络，就好像这是一个每次都要去处理的主题，婚姻和死亡，关于身在异乡的一些困境最后都会通过婚礼来爆发，感觉以后也许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又会出现一个别的也是关于华人移民然后也是 feature 婚礼的电影，我觉得会很有意思，感觉每过几年
都会有，
然后不同的而且是不同的规模的 production， 就是 Crazy Rich Asians 那种非常五光十色的非常有钱的电影是处理这个的，别告诉他这种比较小的 production 他也是会处理，也是用这个来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脉络。
但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有很多朋友，就是不是你身边近的朋友，就是很多别的朋友，可能你以前都是比较好的朋友，但是因为现在可能都住比较远，就你真正能够再见他的时候就是在一个婚礼上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也是一个浓缩的体现我们这种就是移民的这个arriving / departure narrative 一个核心事件吧。当有人结婚的时候，你就会把这个到达和离开的这个动作在短时间内进行一遍。
是
我第一遍看的时候感觉一般，可能那个时候因为我刚到美国，对于一些移民话题的电影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或者是没有感觉那么 relatable，但现在我再看第二遍的时候我就觉得超级 relatable。 就第一场戏是 Billy 和奶奶打电话，然后他们都在每一句话都在向对方撒谎，我印象超深。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我觉得所有我们在国外的这些年轻人都会会心一笑，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真实的，
报喜不报忧
甚至不是报喜不报忧，而是就是一些非常小的事，没有任何忧喜的这种，就是没有什么非常显著的忧喜的这个层面判断的，你都会说一些谎。比如说 Billy 在马路上走，然后有人让他签那个 petition 吧还是什么，让他签个字，他跟人随便说了一句话，然后他奶奶问他谁呀，他说哦，是我朋友，就是这种层面的，你只是可能说我懒得解释，那这种懒得解释不是一种出于啊，我觉得爸妈不会懂，我不想跟他说这么多，而是他就是把你生活中很多东西都给 dismiss 掉了，这种意义上的谎言。就比如说如果奶奶不愿意告诉他我在医院，其实在医院本身也不一定意味着我要说我真的得病了，可能我就说我去体检怎么，他这种层面的信息他也不愿意跟自己的孙女说， 那一段电话的这第一个场景我就觉得很妙、嗯、就是一方面它是有一种有一定的喜剧效果的，但是一方面我们作为在海外的这种子女，我们一下就能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嗯、就是你能从情感上非常快的和这个女主角建立一个联系。这个电影本身就是关于谎言，它从一开始这种非常无伤大雅的小谎言，然后到后面每一句话，就是每一个场景中你能感觉到这个谎言的涌动。其实这个跟喜宴就是李安那部电影在这个层面上是完全处于同一个脉络的、嗯、因为喜宴那部电影它其实也是关于这一场婚礼里面，其实也是就是它是基于一个谎言、嗯、然后举办了一场婚礼，然后到最后的最后儿子觉得自己骗到了爸爸、嗯、然后爸爸装作自己被骗到，然后跟别人说你不要让我儿子知道我已经知道了、嗯，
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有人提到就说奶奶会不会其实已经知道自己的病情了，因为其实看电影我觉得她
是
个很聪明的这么一个人，就是很干练，然后感觉对大家的观察也是很
情况的掌握，
对，很仔细，所以我觉得她不可能没有从这些比较奇怪的表现里面读到一些信号，比如说就是突然一下子结婚，认识才四个月而且几个月就要结婚，就
三个月
就很仓促，
对又说不是奉子成婚然后而且我觉得我最怀疑的一个地方是，本来他们说要周日还是周一去取那个他的化验单、嗯、然后结果他提前就差遣他们家的保姆去取，
哦对，
然后那个时候不是 Billy 就紧急跑到医院截住，然后又去 P 图，
对，
那个时候我也感觉到奶奶是想要自己看到那个化验单的，
是
或者说他不管是有意识无意识他是有做这种举动，所以也可能他确实是像喜宴那样、
嗯、
他们都装傻配合一个自己认为对对方好的 narrative、
嗯、我觉得你这猜想很对，因为他把保姆送出去的时候是在婚礼上，
而且保姆不识字
对
就是在婚礼上，然后没有人知道，
对，
就他随口一说啊，我让小高去取了，然后大家都大惊失色，
对后面他看那个报告那一段也很神，
对，他也看了很久，
对，他就在看，然后全部人坐在他对面，对，这个很奇怪，因为如果说比如说我的奶奶要看的话，我肯定会就凑上去跟他一起看了、我不会坐在对面看他的表情、就是这是一个很奇怪的，
他那个而且是所有人都坐在，因为餐桌在这个在一切中国电影里面都是如此的重要然后在这个里面也是嘛、嗯、就是有很多他们坐在他奶奶家大圆桌上吃饭的戏、
嗯、
然后那个你说的看化验单那个也是，就他坐在一边，然后他们所有的人都坐在那个另外一边的那个桌子旁边，
对，
然后围成了一个像是一个屏障一样，镜头切到这边是奶奶一个人，镜头切到那边所有人就是非常关切的眼神，
是
就非常紧张的样子，
感觉大家心里都是有这么一个小秘密，然后再互相的再说我应该怎么演，我要怎么样就是 react。
我看完可能如果是在我自己生活中的话，我会觉得为什么就不大家都开诚
布公
的沟通呢，但是其实我现在看一些就这些电影，当你把它放在一个关于移民的框架里面去看的时候，我又觉得我非常能够理解为什么大家会这样，因为就是相聚的时间太少了，大家就想高高兴兴的。这个电影里面他的一个儿子在美国，一个儿子在日本，就 exactly 是我们家我爸那边亲戚的情况，所以我当时看的时候就觉得哇，这真的是非常真实，就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我们的长辈的可能比较早出国的一些人，他们也是在经历这样的过程，而我们可能又经历了一些这样的过程。
嗯，
对于 Billy 来说，他是一个较早移民出来的人，然后如果比如说他还提到过说我要留下来照顾奶奶，但显然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也对中国不熟悉，他也不知道、
嗯、
其实这里面没有提到的是他的两个儿子也并没有真的 offer 说我要留下来陪他，就是大家还是要走的，
对，
最终子女都会离开，就这个还是又苍凉又温情吧。
是，我觉得可能就是放在移民这个框架里，你就显得特别难。就是如果说你的生活已经在完全在另外一个国家了，就好像你再回到这个国家自己的家乡来做重新开始的话，可能是比较难的。但我觉得就算是抛开移民，如果说你是生活在就是国内的两个城市的话，也是比较难的。就是你总是要有人有牺牲。现在年轻人可能都在一些大城市打拼，然后父母在别的地方，你要再回到自己的家乡的城市重新开始生活，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吧。
不过这电影另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说，它英文叫 The Farewell、
嗯、
然后中文叫做别告诉他、
嗯、
这就 其实非常代表了电影里面所谓的文化冲突。
嗯，
The farewell 是一个你做告别，是一个你要做的事情，
嗯，
它是一个主动的行为，而别告诉他是别，是不作为，
嗯，
就不要去告诉他，就他其实是一个主动的去做的动作，一个是不做的动作，就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又是两个不同的表述，或者是一个我也在想，就是说当你不告诉他的时候，你能很好的告别吗？但当我们提到刚刚谈到，就是说也许奶奶自己是知道的，那么对于他来说也是一场告别，
是
就他们都完成了，如果他们都完成了这个告别的话，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
就是比较好的告别，
对
proper 的告别。
对，我觉得可能大家在不戳穿的情况下其实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是什么样的情况，
嗯，
所以如果说奶奶有些话想说她也能够表达，但我觉得会，我个人会觉得非常遗憾，如果说奶奶完全不知道两个儿子又都回国了，她其实没有来得及把自己内心最后的一些想法表达掉的话，可能说你可以打电话，
嗯，
但是那种感觉和你面对面握着手的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好沉重哦。
那你看完这个电影你有没有落泪，然后落泪的有哪个片段？
没有，我没有落泪，主要但这个 不怪电影，
嗯，
我看电影落泪实在是太难了。
比较戳到我的是比利跑出去的那一段吧，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就包括前面他一直都是在不停地问各种人，虽然我觉得有一点累赘吧，就是这个表达就一直在问要不要告诉他呢，要不要告诉他呢，我觉得他其实内心是有怀疑的，但他跑出去那一刻，
嗯，
我觉得他是有坚定的这个信念，他就觉得说是要保护，把奶奶放在这个受保护的这么一个状态里的，
嗯，
然后他就不停地跑，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好感人啊，他可能那一刻是理解了为什么家人这么做的那个原因吧，
后最终彻底的加入了他们全家人的这个谎言，之前可能都是加不加入呢，加不加入呢，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电影可能本身也说服了，不是说文化或者对与错，而是说服了这些人，这些家人做了这么一个选择，其实也是 make sense， 有一点奋不顾身的去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Billy 在这个电影里的角色是一个好孙女，挺听话的，或者说因为他知道这是一场告别之旅，所以他非常乖。我很喜欢那里面讲，就是奶奶跟他说啊，到婚礼上的时候你要表现的大方，不要扭扭捏捏，要叫叔叔叫阿姨。然后让你唱歌你就唱歌，然后后面就也拍到了这个情节，他进去他们一家人到达那个婚礼现场，然后他就到处阿姨好叔叔好，我觉得这好真实啊，就是不管你多大年龄了，你家的长辈都会告诉你不要扭扭捏捏，要叫叔叔叫阿姨，让你唱歌让你说两句你就上去说两句，大大方方的。So true。 对，我觉得这些细节这个电影还是挺，就是你能感觉到这个确实是导演的非常真实的经历，
嗯，
他把这个所有的他自己经历到的事情真的融到这个故事里面，尤其是 Billy 和奶奶的这两个角色，就我觉得可能别的角色有些时候我感觉有一点生硬，
嗯，
当然也有点语言的这方面的问题，但奶奶和 Billy 的互动是特别真实的。
对对对，
我觉得
我特别喜欢奶奶就是塑造的这么一个角色，她真的是很容易跟她亲近，就好像我自己的奶奶一样，
嗯，
然后她说的话她做的事情包括她的晨练都是这么的熟悉。
对，是的是的是的。 Billy 和她妈妈有一段互动我也觉得很真实，就是她回家她，
嗯，
妈在做饭，
嗯，
然后她问她妈问她吃几个馄饨，她说吃五个，然后她妈妈说太少了，她说那吃十二个吧，她妈说吃十个吧。就然后 Billy 就一脸无语，就是你知道你都给我规定好了你还问我干嘛，就我觉得这个也好真实。
是好真实。对，他有一些很细节的地方就是特别日常，感觉他对生活的观察就很仔细，
对对对，
我觉得有些东西就是经常发生我不会想到，
嗯，
但是他就把它放进去以后，写得特别有人情味。
您正在收听的是无时差研究所。
无时差研究所是一档横跨中美的播客节目，希望通过播客带你去看更大的世界。如果你喜欢我们，欢迎在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苹果 Podcast、Spotify 和小宇宙搜索并订阅无时差研究所，也欢迎在苹果 Podcast 给我们留下五星好评。
就这部电影我觉得最后还是想聊一句，就是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告别，我觉得这个电影它的这么一个呈现还是比较好的吧，起码让我觉得大家都把自己想说的话说了， 但看完这个电影以后，我想到另外一期也是那个 This American Life 的节目，就是在日本有、有那么一个电话亭，然后它电话亭有点像是那种装置艺术那么一个概念，然后它建在那里是因为当年就是311大地震以后有很多的、人就死去了，然后有些幸存者其实没有来得及跟家人说最后一句话，所以他们会每天都有很多人去那个电话亭里拿起电话然后跟家里人说话，然后他们会有其实有我不知道是一直在录音还是怎么样，就是那一期节目里就放了很多他们对电话里就是对那个不存在的人说的那些话，我觉得很温馨，大家都说一些、
oh、God, 太心碎了，
真的很容易哭，就是很日常的那些
so emotional，
对，就会说啊我好想你啊，然后什么如果是小孩子的话说什么、我今天读书怎么样，拿了小红花就之类的，其实如果说你没有机会告别的话是很大的一个遗憾。
但我听刚刚你讲到就是那个电话亭以及这个电影中发生的事情，以及我甚至想到李文亮那个微博下面很多人的留言、就这些事情都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当然就是如果在亲人离去了然后你没有做最后的告别的话，你是可能有一些没来得及说的话没有跟他们说，但同时我又想到就感觉这些对于逝去的人我们其实不一定会需要或者想要说什么特别日常不会说的话，
对，
就很可能你们的告别其实就是再经历一遍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比如说这个电影里面他最后也里面有他跟就奶奶带着他晨练，然后最后又放了一段那个奶奶就是可能导演自己的奶奶在家晨练的那个视频嘛，
对，
就其实如果说这个电影表现的是他们确实经历了，就是这场旅程就是一场告别之旅，然后他们在这场旅程中确实完成了这个告别，那其实告别就其实也是最日常的一些相处，就是我们再把这个相处再走一遍，因为不在身边的话那么可能平时是没有这种相处的机会的，但是真正的告别可能他们就只是再做一遍这些事情，包括可能对我们逝去的亲人说的话也是我们只是想说一下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或者我有什么今天的烦恼，而不一定说啊对不起我爱你之类的这种话。就所以哎，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生啊好难啊，就我觉得并不一定是有一个像在机场告别那种爱情故事里面那种非常非常仪式感的需要进行真情告白的告别，而是再次的认真的体会一下你们日常相处的细节，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告别。我想到一个我很感动的点，就是 Billy 的妈妈一开始 Billy 就有点跟他妈吵起来，就指责说他你怎么看起来都不伤心，他妈妈就说我爸死的时候我都没哭， That's not how it works， 大概是这种感觉吧。然后但最后他们离开的时候坐在出租车让他妈就在流眼泪，
是
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就是让人很感动。他这也是我觉得是在代表他妈妈也完成了和自己的婆婆的告别的这种感觉。哪怕他们之间有一些矛盾，他之前还提到过说啊是他看我不顺眼什么，但是从某种意义上他们这些非常日常的一些无论是之前发生的矛盾也好什么也好，这就是他们的方式相处的方式。
我觉得他就是不愿意去用表演的方式来告别，但是他是用很真情流露的这种方式。
对, 对, 对，没错，
我觉得这就是走心了。
对对，就是走心了。你想他里面不还就是还特意体现了那个有人在坟前就是专门找人去哭的那种。
对对，
就那个是一种反面，
而且说了经典台词，就是你走了我们怎么活呀，
怎么办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听到了就笑死了。
对，你走了大家都还能活，
是
逐渐接受的过程，是一个告别的过程，
是不像是一种可以准备的，就像你说的不像是我们要就是要坐飞机了这种告别，我们知道几
对对对
哪天哪点就这个事情要发生。
对对
对，就是说一个
是的是的
亲人的逝去或者是一些别的事情你是没有办法预测也没有办法准备的，所以能做的就是把每一天过好。
对，而且也不是这里面也特意就是强调了说那奶奶死的时候就自己一个人，因为他们都不在身边，并不是所有家人围在床前等到他最后一刻，而是他们就回来看一眼。那么这个就过程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告别了吧。哎，但是人呢我觉得很难很好的告别，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就没有像你说的没有不像坐飞机没有时没有点不知道是哪一天。
这可能就是游子就在外的遗憾吧，就如果说你是在家能够照顾到父母或者爷爷奶奶的话，你会有这么一个比较长的陪护的这么一时间。这也就是提到我们下一步要聊的这个电影嘛，就是 The Intouchable。
哇，完美过渡。
触不可及。然后这个电影就是讲了一个应该是全身瘫痪的这么一个富豪，然后他需要一个人来照顾他。我觉得这个故事是让我又哭又笑吧，里面有非常多的那种笑点，但是也让我看到了，就是你可能觉得他是一个残疾人，你很难想象他生活的意义，但是在电影里面的这个应该算是其中一个男主角吧，他还是很向往生活的多姿多彩的，然后遇到了一个我觉得是非常适合他的这么一个陪护，然后两个人在一起度过了很多欢乐的时光，也理解他，明白他想要什么。
这个电影我其实特别早以前就看，这电影都有十年了，
对，
少
2011年，
十年了。我有一些不同的跟之前不太一样的体验，因为其实这个电影它是一个既讨论残障人士照护的问题，同时也讨论种族差异和阶级差异。我觉得尤其后两者是，就是这个冲突是非常戏剧冲突是非常显性的，
因为他特意换了这个，因为它是真实故事的改编嘛，
对，
然后真实的故事里面是应该是一个白人和一个，哎，我猜是拉美还是什么，
拉美，
对，我猜是拉美，
嗯，
然后这么两个人的一个故事，然后电影里面把那位陪护的人换成了一个黑人小哥，
或者说他想通过这种转变来更好的介入巴黎的现实。巴黎的现实就是有一些比如说非洲裔的人的 neighborhood，然后在这个 neighborhood 又和这些白人的upper middle class 这个区隔是如此的大，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换的这个角色，其实我觉得他是更想讲更多的东西，而不是不只是一个照顾一个残障人士然后让他重新获得对生活的快乐和尊严的一个故事，而是他就更精准的放置在这个巴黎的现实里面。就这个电影我对他有一些批判，可以这么说，是我会觉得他有点像一个绿皮书，就他是一个绿皮书类的，把一些很大的冲突，就是把一些非常复杂的社会冲突放在两个个人身上，并且让人感觉到好像他们两个个人达到了一个好的关系，这个冲突就没那么明显了，就是不再存在了，就只要我们两个都是好人，然后我们做了好朋友，我们彼此帮助，然后共同成长，那么我们的阶级和种族的这个差异好像似乎就没那么，不只是差异，而是说这个上下这个权力关系似乎就变得不那么可见了。
是，
就是我觉得他是这样的一个电影，但是呢从另一个方面讲呢，这种电影的范式它其实和前两个电影不一样，它这个电影是一个爽片，就在我看来，就它是一个让人是一个 feel good movie， 就是你看完之后你感觉他们都获得了自己的新生，
对对对，
它不是关于人终将会死，人终将要告别，亲人之间终将要分离，就这种感觉，而是这个电影是一个让你感觉到向上的一个结尾，就像绿皮书一样，就是你觉得很有希望。我觉得它挺好的一个是说它以一个非常极端的方式或者是一个比较极端的角色探讨了就是残障人士的尊严，他生活中需要的尊严和快乐到底是什么。这个黑人保姆，这个陪护小哥，他是一个我都不知道中文该怎么说，他特别 obnoxious， 有点粗鲁，然后他的笑话也比较低级， quote unquote， 对吧，就是他不是一个，我觉得这个甚至不一定是说在他们两个的阶级对比之中，而是说他整个人的性格也是那种就特别外放的那种感觉。
对，
这个电影就是让在这个过程中让这个主角这个富豪一开始很不适应，或者是他可能只是想要生活中有一点新鲜感，但是后来他又真的从这种相处方式中获得了快乐。我觉得这个有点极端的，就是设计了有点极端的角色，然后让这个角色促进这个主角这个富豪的角色弧光的这个发展，我觉得还有点意思。
因为我觉得我们如果说想要就是讲不管是陪护或者说家人照顾一个生病的人的话，你想象的那种所谓的最好就是说哇你衣不解带的服侍他，就是，
小心翼翼，
对，然后你要惯着他，你要真的照顾他，这好像就是所谓的这种标准的一个好的陪护，但是电影里面那个富豪 Philip 他首先他不想要这种照顾，他是想要冲破被当病人看待的一个状态的，所以他才选了Doris 吧，反正就是选了他，这可能是一个从心态上有一个 set up 不一样。但我也很同意刚刚考分说的关于这个，因为之前绿皮书出来以后也有很多人吐槽，觉得绿皮书就是一堆白人自我感觉良好的这么一个狂欢，
对对对对对，就虽然我们存在种族歧视，但是我们还可以做朋友，只要我们都是好人。
对，就是如果说真的从非裔的群体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的话，不见得是这么一个 这个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了。
对对对对，是的，这个黑人小哥是一个辅助角色，就是他是来促进 Philip 重获新生的，
对对对，自我发现，自我接受，
获得尊严，然后想看到自己更多生活的，就是他是一个辅助的角色。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就是你考虑到他们的种族和阶级差异，这就有点 tricky。 但是呢，反正就是他就是让人开开心心嘛。而且我觉得确实是一个，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到底是照护者到底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比如说我觉得这个电影里面它尤其突出的就是这个陪护，他们去面有一个场陪护的面试嘛，然后就有很多不同的面试者回答一些问题，你就很明显能感觉到，虽然这些人可能有学历，可能是专家，但他们对待被照护人的态度就是那种他们都很脆弱，他们都需要帮助，然后我就是一个专家，我就是专门来帮助他们。你就很能明显感觉到 Philip 就是特别反感就是这一套说辞，然后大家都小心翼翼，然后如果 Philip 发了脾气，就是后来那个来顶替 Dress 的人，就是他一发脾气，然后那些人就感觉啊，这个他生气了，我们不要和他一般见识，就这种感觉，就很能明显感觉到，就是他们在他们这种所谓的非常专家的非常小心翼翼的对待中， Philip 并不能感觉到自己的尊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
对，而且我觉得从一个生病人角度来说，如果说有一个人就是照顾着我，对我百依百顺，就是我反而会觉得我跟他有距离感。有时候就是你身边真正关心你的人是那个不管你说什么他就会硬上把那件事情给你做好了的那种，就是不会在乎你的反抗，因为他知道什么是对你最好的。我觉得是有这种能够让你放下心防，然后去接受他的安排，这种亲密的关系可能是需要建立这种信任吧。如果说我一直是把他，如果对方一直把我当成一个被照顾的工作对象的话，我觉得这种感情是很难建立的。
这个是怎么说呢，在电影里面我觉得是作为一个好的剧本可以这样安排的，但是我也不得不思考，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是不是一个更专业的人
会比较好，
会比较好。
嗯，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看到比如说 The Father 里面，很明显就是女儿是最关心她爸爸的，并且她会觉得比如让她吃药也好，给她找陪护，然后或者送她去养老机构，就这些也是出于一个为了让他们的生活都更好的一个决定。但同时因为他是他的亲人，所以我觉得他付出了更多的情感，就是这个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当照护者和被照护者的这个亲情关系或者是友情关系是一个非常紧密的时候，我觉得也不能忽视这个 emotional labor 在里面。就我觉得在触不可及里面其实它没有非常清楚的体现这个部分，因为它是一个喜剧。
对，
就是大家就做开心的事情。但是我也会想说，如果在现实生活中的话，当一个照顾者和一个被照顾者他们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友谊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就是这就不是一个 professional 的关系，而是可能当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照顾者也会付出很多很多的情感劳动，但这只是猜想。
对，
就只是在电影里面我们就爽就好了。
是，感觉是很难平衡，就是如果说你过分依赖一个人的话，你就会把他拽太紧。
对，显然到最后的时候 Philip 是很依赖 Dress 的。
对，
就是他换了一个人他就整个人就 act up， 然后就对对对对，然后又留胡子什么的。
是，
就这个其实如果你在现实中想想也不是很健康。最后他体现的是 Dress 又带他玩了圈他又走了。我禁不住会想，就是我觉得好的地方在于 Philip 拥有了一个朋友， Dress 不再为他工作，但他们依旧可以是很好的朋友，并且这个朋友对于他的个人健康身心健康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同时也确实这个电影我觉得好在就是说后续没有讲说 Dress 从此就一直在照顾 Philip， 他其实也有自己的生活。
对对，
如果 Philip 能够真的找到了自己生活的快乐的话，那他也可以接受其他的人照顾他。这就是一个比较现实的结局。
对对对，
我觉得像触不可及这个电影里面有一点是比较好的，或者说是优于很多以残障人士作为角色的，这是个法国电影，但是我就说好莱坞电影吧，就是一些好莱坞的比较传统的商业片，就是他这个主角是 Philip， Philip 自己是残障者，虽然这里面用了一个有色人种来做就是推进 这个 Philip 的角色成长的一个辅助角色。但其实如果我们想想很多很多电影里面，主角往往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健全人士，然后他可能会遇到一个自强不息身残志坚的残障者，然后这个残障者很有可能就是去作为一个辅助者，促进一个健全的主角完成他的角色弧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这个电影还是有一些突破的。
是，
就他没有利用一个人身残志坚的故事来鼓舞所有其他的健全的人，
对，
这就已经是一个突破了。
是，而且我觉得那个 Driss 的戏份很，我其实没有觉得他们两个是
对，他们还是比戏份，对对对对，还是双男主吧，就是两个人 Driss 的包括他家的戏份，他那边的一些他的生活烦恼也是体现的比较多的。
对，然后我其实特别喜欢看他，我觉得他对于很多处理很多问题的方式，特别是他对于一些上流社会的一些就是 social 的反应，我都觉得特别真实。
是，
就是有些人可能内心就是这样 的但不像他这么自然的就是表达出来了。
对对对对对，当他去打破一些上流社会的面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有爽到。
确实是一个非常爽的电影。所以就是看这部的时候我基本都是在
笑
的。 对，然后
对，
特别是还有一段是那个艺术品那种无理取闹的一个价格，他们也在
啊，对对对 对，
我觉得都很喜欢。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它的元素选的都非常的好。对，今天非常非常感谢考分来参加无时差研究所，然后聊得非常的开心。
我也很开心，我们自己的节目不更新，我到处去别人节目蹭热度。
所以什么时候更？我们要在这里催个更。
我马上就更了，再剪了。
好，大家可以期待。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
谢谢，
拜拜，
拜拜。
无时差研究所三周年周边终于在千呼万唤中使出来了，产品详情和购买链接请见本期播客的详情页，欢迎大家多多支持，让我们一起期待无时差研究所下一年再创辉煌。I can't keep on in my-